好，我们三个记者被十几个人围着跑啊，十几个人推搡啊，看着啊，来看一下，
这是河北的，
看一下
天象，
怎么回事？这什么？
现在廊坊的
山河，这啥？这在背。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这里是 CDT 周报。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六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五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两条，刊登读者投稿三篇。3月10日至17日，这一周在全国两会闭幕当天，3月11日，距北京仅40公里的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燃事故。据官方当日通报称，一家临街的炸鸡店已发生燃气泄漏，导致爆炸起火，随后又将爆炸原因更正为输送管道泄漏。最终这起事故的伤亡情况被确定为7死27伤。从一些网民拍摄的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爆炸现场曾出现巨大的火球，导致一栋4层的小楼部分坍塌，引发的震波也伤及了附近的行人、车辆、建筑等。事故发生后，中国青年报发文指出，燕郊3年内发生了3起爆燃事故，而讽刺的是，上个月还是河北三河市的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月。根据之前北京长丰医院大火、河南南阳方城英才学校大火中的新闻处置惯例，官方媒体只需静候政府部门的一纸通告转发即可，但这一次却有多家媒体相继抵达了事故现场进行了报道。其中央视甚至派出多路记者对救援情况进行直播，期间还动用航拍设备对现场全貌进行了清晰还原。有网友调侃，这样的正常报道在如今的新闻通报时代可以说令人意外，但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央视这样有着权力色彩的官媒，其旗下多名记者在采访时却依然吃瘪，遭到了当地的强力维稳。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一段新闻显示，记者杨海玲在现场报道事故情况时，当地多名警察突然闯入镜头，大呼太危险，并试图用身体遮挡镜头，导致直播画面被迫中断。
事故发生之后呢，当地是在500米之外是架起了一个安全的警戒线。那么在这个现场呢，我们能够看到来自这个应急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也正在介入。
太危险了。
好的，海玲，也请你注意安全。
演播室内，女主持人面露一丝惊恐神色，男主持人则叮嘱记者注意安全。就在这段直播画面被中断之前，镜头里还闪过了4名局里局气且不戴安全帽的男子，但他们却没有因为安全原因遭到驱赶。当然，从直播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记者等人所处的位置是警戒线之外，这都足以说明现场情况并没有警察说的那么危险。此外，央视记者许梦哲也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另一段采访受阻的视频，也就是我们在开头听到的声音。视频中，他与两名同事直接遭到10几名警察推搡架离。他在视频的文字简介中写道：“燕郊救援现场见识了一回蛮横无理。”央视记者现场采访燕郊爆燃事故遇阻，很快引发了舆论热议。有网民惊叹：“你们连央视都敢拦阻。”有网民则调侃，这是党的喉舌被党掐脖子。当然也有网民重复着那套权力话语，认为央视的现场采访就是添乱，被驱离是合情合理。从某种角度来说，此次央视也算是享受了一把外媒待遇，而真正外媒记者的处境可能要比央视记者还要糟糕。本周还有一段网络视频显示，某外媒记者在燕郊现场遭到大批民众围堵，被要求出示工作证。该记者用中文回应，我可以给警察看证件，但你没有权利。
不是，你这么大
你
把工作证让出来，
你有什么权利？
你把工作证让出来好不好？
啊，
把您的工作证。
你是什么？警察吗？
我不是警察。
那你什么权利都没有？
把工作证让出来。
你这个人，什么权利都没有？
你把工作证让出来吧。
我什么都不需要给你看。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是警察。你叫警察过来。
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
不要当着说话，
当时是因为你的行为让我愤怒。
刚才拿我的手机，他刚才拿我的，
我是打不到，我是打不到。
你只是挡一下，
你在打他，你这种行为带有极
作者向栋梁讽刺道，一群北京的记者跑到河北来报道一起常规安全事故，当年北京大裤衩火灾怎么不见你们直播呢？河北方面对于捣乱记者的文明执法行为已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却被别有用心的自媒体说成是暴力阻挠采访，这些记外媒体刻意抹黑声势，我们绝不惯着他。最终这篇阴阳怪气玩内涵的文章并不意外地遭到了404，而央视财经频道在事故直播被打断之后也毫不意外地又播出了一则美国匹兹堡市郊一栋房屋发生爆炸两人死亡的新闻，重复了美国也有的宣传套路，被网友笑称为匹兹堡市郊和河北燕郊的量子纠缠效应。此次事件中令人感到些许意外的是，在央视记者采访遇阻当晚，中国记协发表了一篇声援文章，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认为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采访。数小时后燕郊镇爆燃事故处置指挥部也做出了罕见道歉，表示深感自责，欢迎监督。不过关于燕郊爆炸事故的网络维稳没有因这一次道歉而终止，本周有多篇相关文章依然被404，其中一篇讲述了微博网友波蒜先生在转发了央视采访视频后接到了燕郊邢公东派出所的电话，要求他删除视频以免产生不良影响。有网友认为中国记协的表态发声不过是在重申那些基本常识，属于富不及挺正不及，这证明了没有人可以幸免于舆论监督失灵后的反噬。也有网友提到中国记协文章中提到的一纸通稿不能代替现场报道的观点具有反思价值，比如就在此次事故发生后，官方在通报中首先将炸鸡店锁定为爆炸点，但经过媒体的后续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着明显误判，最终官方再次发布通报澄清此次爆炸并非炸鸡店引发。这个调查过程也证明了仅有一纸通稿难以接近真相。最后还有网友直言自己并不认同网络上央视记者守住了阵地的说法，认为此次记者采访受阻事件更像是一种反向指标，是监督失能、社会失序的某种前兆。毕竟社会主义铁拳连央视都砸，可想而知其他人的遭遇又该如何呢？一周见读。本周中国数字时代整理了过去一周基于百度搜索、搜狗以及微博的敏感词组，包括与2月16日安巡信息文件泄露事件相关的敏感词，安巡、黑客、泄密、网络安全，与两会、拆墙运动一周年事件相关的敏感词，中国、网络封锁、翻墙、两会、 VPN， 与西藏抗暴65周年台北举行游行相关的敏感词，包括西藏起义、西藏抗暴、台北游行、管制、宗教、声援、图博、镇压、违背承诺，以及与轿车冲撞中南海事件相关的一系列敏感词。具体内容请见3月9日到14日的敏感词库，安巡泄密、车撞中南海、西藏抗暴。本周我们也向大家推荐与上述几起事件相关的中国数字空间词条，总理记者会、安巡文件泄露事件、举手机器、图博。一周惊奇。近日有国外学者在科研过程中发现一篇材料学论文存在重大学术漏洞，在文章开头的介绍部分第一句话就有 ChatGPT 撰写的明显痕迹，有学者和网友指出文章第一句就出现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居然还能顺利通过期刊编辑、审稿人、副主编等多道审查，令人诧异。据悉这篇论文发表的期刊 Surfaces and Interfaces 属于材料学领域 SCI 期刊、中科院医区期刊，影响因子达 6.2， 而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刘彦改教授，其单位隶属于国家实验室非金属矿物与固体废弃物材料利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请见一文观止，中国地质大学博导 SCI 论文惊现 ChatGPT 口头禅。3月10日在河南开封的一个景区内，一位女性突如其来地在大厅放声痛哭，吸引了附近的游客和工作人员前来围观。这段女子跪在开封府大堂痛哭不止的视频很快在网络上引发关注，随后 一名叫做司法腐败斗士 ABC 的微博用户发文表示，自己就是开封府哭包公的女子。她说自己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法院打赢了官司，而法院执行局却在执行环节弄虚作假，放跑已经查封的财产，并且让被执行人私自处理被冻结的财产。他说前几天去开封表姐家，表姐带我散心，游玩中我触景生情，想到了包公的公平公正，无法控制自己，禁不住大哭了一场。目前无法确认这名微博用户到底是不是跪哭包公的女子本人，其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然而有网友爆料称，在这段视频走红网络后，近日包公祠堂内连续发生集体哭诉。一周讽刺。3月14日，据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在被免职3个多月后，深圳市委前常委、前副市长黄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15日，微信公众号正在发声在《脓包没有戳破而已》一文中对此评论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一个正厅级领导落马而已，但是我为何要关注他呢？这世上万物都是有因果关系的。还记得北极鲶鱼事件吗？从去年3月开始，一直到10月通报处罚，在全网口诛笔伐之下，深圳方面硬是拖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的处罚更是轻飘飘，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开除党籍，退休待遇降至2级科员。为一个已经退休16年的老人硬扛6个多月，深圳方面到底图什么呢？这是当时我最大的疑问。如今黄敏落马，看来找到了答案。我们来看看黄副市长的履历，长达14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深圳交通部门担任要职，从2001年的深圳市交通局副局长，一直到2015年的深圳交运委书记，一直掌舵把控深圳交通系统。而在这个时期，北极鲶鱼的爷爷钟庚次也一直混迹于深圳交通系统，两人是最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北极鲶鱼爷爷退休前与时任深圳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的黄敏至少共事7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你觉得他们之间不会发生任何关系吗？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何北极鲶鱼事件发生半年多才轻描淡写处罚了事的原因所在。北极鲶鱼事发的2023年，黄敏还是深圳副市长、市委常委，身居高位又经营交通系统近20年，在深圳交通系统说他手眼通天，恐怕一点也不为过。请问他不点头，谁敢动？所以保护已经退休的领导，其实就是保护自己。现在黄敏已经落马，他与北极鲶鱼爷爷的关系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水落石出。请见相关文章。最后一周故事。本周我们要分享的一周故事来自北青深一度，清退潮下的编外人。在更为人熟知的语境中，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合同工。他们与在编员工坐在同一个办公室，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或许低于在编同事，工作内容也可能更琐碎。即便如此，过去他们坚定地相信，虽然没有编制，自己所从事的还算是一份稳定甚至称得上好的工作，给政府打工起码比外面的公司稳定。然而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清理规范编外人员逐渐从传闻变成越来越广泛的行动。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他们心中的确定性被动摇了。有人虽然还在岗，却已清晰地感知到被解聘的风险，想出去拼一拼，但又恐惧于外面的不确定性，左右为难。有人在超过35岁的年纪被清退，人生好像一下子没有了余地，求职毫无竞争力。还有人做惯了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连做实时会议记录都成了巨大的挑战。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在编外这个并不牢靠的保护罩里，工作了5年、8年、10几年，甚至更久之后，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请见相关文章。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更多本期节目中提到的相关新闻事件或文章，欢迎点击节目简介中的连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更多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声音，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通过电报 Telegram 频道向我们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